家好，我是 UBS Tech Analyst Grace Chen， 欢迎大家来参加郁金光电2022年的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郁金光电的董事长陈天庆先生、总经理郭英礼先生以及财务主管陈冠照先生来参加今天的会议。首先我们会先请董事长致辞，接下来呢我们会请财务主管做财务副总做业绩的简报，之后我们会有我们的总经理郭英礼先生来帮大家来做这个 Q&A 的这个解答。现在让我们欢迎董事长，并请董事长致辞，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郁金光电。要跟各位投资先进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跟客户都有签保密协定，所以待会在回答问题或是投资朋友在发问时，所有有关客户的名称以及客户相关未公开的资讯，我们都不方便回答及表示意见，这一点请多包涵。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线上法说会。
好，谢谢董事长。那现在我们请陈副总为大家简报今年前三季的营运状况，谢谢。
各位投资朋友好，那接下来由我简单为大家说明本公司2022年前三季的一个营运结果。首先是本公司前三季的合并综合损益表。2022年第一季的营收净额 33.8 亿，第二季 29.11 亿，第三季 71.76 亿，累计前三季是 134.69 亿。营业毛利第一季 10.46 亿，第二季 10.88 亿，第三季 30.11 亿，累计前三季 51.46 亿。营业利益第一季 3.42 亿，第二季 2.36 亿，第三季 19.86 亿，累计前三季是 25.65 亿。业外净收支第一季是 1.18 亿，第二季 1.61 亿，第三季是 4.03 亿，累计前三季是 6.83 亿。税前净利第一季 4.6 亿，第二季 3.98 亿，第三季是 23.9 亿，累计前三季是 32.49 亿。税后净利第一季 3.28 亿，第二季 3.77 亿，第三季是 7.27 亿，累计前三季 24.33 亿，前三季的 EPS 是 21.57 元。2022年前三季的营收净额134亿，对比去年同期的110亿，年增率是 22%。 营业毛利 51.46 亿，去年同期是 38.4 亿，年增率是 34%。 营业净利 25.65 亿，去年同期是 18.03 亿，年增率是 42%。 业外净收支 6.83 亿，去年同期是 1.31 亿，年增率是 422%。 税前净利 32.49 亿，去年同期是 9.34 亿，年增率 68%。 税后净利 24.33 亿，去年同期是 13.74 亿，年增率是 77%。 EPS 21.57，对比去年同期是 12.27， 年增率则是 76%。 接下来是各个季度的营收变化。2022年第一季的合并营收 33.8 亿，去年同期是 25.64 亿，年增率是 32%。 第二季度的合并营收 29.11 亿，去年同期 25.38 亿，年增率是 15%。第三季度的合并营收 71.76 亿，去年同期则是 59.18 亿，年增率 21%。 累计前三季合并营收134亿，去年同期则是110亿，年增率是 22%。 至于2022年前三季营收的产品比重的部分， 但10 mega 以上机种的一个比重大概占比有 47%， 10 mega 以下大概占比 13%， 其他大概有占有 40%。 那至于说其他的品项里面的话，就包含 Top Lens、Flash Lens、VR 以及 LED 照明等等产品，那合计是 40% 左右。最后则是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本公司2022年9月30号的流动资产是122亿，非流动资产是238亿，资产总计360亿，流动负债 79.75 亿，非流动负债 90.15 亿，负债总计169亿，权益的部分则是190亿，负债及权益的总计360亿。以上是我简单的说明。
非常谢谢陈副总您的报告。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Q&A 的时间。那现在呢，我们先请 Operator 帮我们说明一下提问的方式。Evan， 麻烦你。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若要进行提问，请按米字键后按一；要取消您的提问，请按米字键后按二。谢谢。
好，谢谢，谢谢 Evan。那大家好，我是 EBS Grace。那在等待这个会诊问题的同时，那先让我来请教董事长、总经理几个问题。那也非常谢谢董事长您的提醒，我接下来的问题不会针对个别客户的相关的问题。那现在呢我相信现在的各位大家都知道，去年为元宇宙的元年，那郁金光电在这个领域也布局了非常的多年，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 VR 这个产品呢，它对公司未来营运展望的贡献如何来看待？那我们的竞争对手有哪些？麻烦请这个陈董事长帮我们来回答，谢谢。
谢谢主持人。最近市场有传闻，某个客户可能会减少 VR 相关的投资或者是裁员，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公司目前对于这个产业仍然给予很高的期待，但是针对后续相关的投资，我们内部会与客户密切的讨论，并更审慎的在评估。以下我就针对几个重点简单的回答。第一，有关 VR 这个产品对公司未来营运的展望和贡献度。本公司目前针对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出货的类型，有单片的出货，有多片，也有组成镜头模组的。虽然今年 VR 相关的产品占公司整体的营收不大，但是明年客户陆续有新的机种上市，相信对公司整体的营收贡献应该有很大加分的效果。第二点，竞争对手会是谁呢？我想任何一个供应链，我相信客户都不会选取独家供应的模式，所以在 VR 镜片这个领域也不会只有我们独家生产，因为跟客户有保密协定，所以我们不方便透露太多的细节，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研发及生产更好的产品，借此来拉开跟竞争对手的差异。以上。
好的，谢谢董事长。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是有关于未来镜头的发展的趋势，譬如说是多镜头或者是潜望式镜头，麻烦您董事长，谢谢。
谢谢主持人。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光学产业未来的发展，我想手机镜头朝高画素升级这个趋势应该是不会停止的，但为了让拍摄距离拉得更长，因此会用潜望式的设计来弥补手机厚度的不足。潜望式镜头在手机的运用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不同的客户也会有不同的设计，有的是单纯的潜望式，有的是加的 zoom 的功能，所以只要客户有需求，我们都会配合开发。公司目前正在出货的是潜望式加 zoom 功能的镜头，另外也有单纯潜望式的镜头在配合客户开发。 进度也都符合预期。另外，多镜头的部分，我想未来也有可能放在平价的机种上面，这项镜头的商机有机会再增加，但最后的发展情况还是要看个别客户的设计而定。
好的，谢谢董事长。
以上，
谢谢您。那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第三季毛利率呢，相较于去年同期以及第二季都来得很高。那想要请教您，这个毛利率比较好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另外可不可以就针对您对请您对第四季营收以及毛利率的走向给投资者一个大概的方向？那目前是不是可以看到明年第一季呢有机会淡季不淡？谢谢。
谢谢主持人。有关本年度第三季毛利率表现还不错，主要原因当然有汇率的影响，还有新产品的良率提升了，以及产品组合这几个因素所导致。至于今年第四季及明年第一季度的展望，依照目前客户的需求来看，营收有机会比往年的年度同期还要来得好，但是最终的成果还是要看客户实际拉货的情况而定。至于获利多寡，那也要看工厂端是否能够持续的提升良率，目前无法先预估。谢谢。
好的，谢谢董事长您的回答。那现在呢，我们来接线上法人的提问。那我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 Evan， 麻烦您，谢谢。
好的，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JP Morgan 的 William 杨，已解除取消您的静音，请进行提问，谢谢。
哎，谢谢管理阶层，谢谢 Grace。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问，第一个问题还是跟VR 这个产品有一些关系，因为董事长您刚有提到，就是说有单片啊、多片的 VR lens。那只是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从 VR lens 这个规格来讲，我们觉得未来一两年还有什么可以提升的空间啊？然后是不是可以期待这个所谓多片的这个 VR lens 会变成一个在 VR 这个产品的一个主流呢？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那个 William 你好，我是 Micro， 好，那谢谢你的问题。那 VR 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想办法去突破，比如说戴上去的舒适性，然后镜片越薄越好，然后光学整个 3D 的沉浸感要能够达到相当的果效，然后另外它的 FOV 越宽越好哈。那这都是很多的挑战。那我们自己认为将来 VR 的 roadmap 应该是单片式的 Fresnel。Fresnel 的话大概是会在低阶跟中阶。好，另外呢，我想大家都前熟的 Pancake 的系列，好 ，Pancake 的系列能够做更多的光学补偿，同时它的重量更轻。那我想玉晶在这上面会更努力，在材料上，在光学设计上，好，生产的技术上面，我们要不断的突破。好，那跟客人好好的合作，把它的轻量化跟光学的呈现的图像，啊，尤其是 3D 的部分，啊，戴上去舒适，不会晕眩，啊，我们都这几方面我们都会好好的努力，啊，谢谢你。
好，谢谢 Michael， 谢谢管理阶层。那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同业好像渐渐的有一些，也不是渐渐啦，就是说都有一些，就是包括业外的投资啊，或者是垂直整合啊。那想请问一下，就是管理阶层，我们在这个光学的领域，对不起，是不是还是专注在这个所谓的光学镜头呢？还是说我们日后也可能会投一些不管 VCN 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产品呢？只想从就是说从策略上来讲，听听管理阶层你们的想法，谢谢。
我们一定是继续的专注在整个光学的本业，好，继续的扎根，尤其在 R&D 的部分，还有生产技术。 新产品开发，这是 no doubt， 我们一定会做。另外我们会用 open 的态度去看模具类的、医疗类的跟车用的这几个部分，如果有很好的地区值得我们去投资或是去探索的，我想我们公司都会用 open 的态度去看这几类的行业。谢谢。
了解。那不好意思，可以追问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有一个目标，就包括这些其他的产品啊，像 VR、车用、医疗，有没有一个譬如说三年啊或五年可能会占我们的营收大概多少个比例呢？谢谢。
这一方面可能 William 我不能直接回答，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3-year 的 strategy plan。 好，我想谢谢你。好
好的，好好，谢谢，谢谢关杰成。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提问是来自 Morgan Stanley 的 Andy Meng， 已为您取消静音，请进行提问，谢谢。
好，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管理层。我有两个问题，我先提第一个。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毛利率，我们也看到三季度有明显的改善，能不能跟我们分解一下这当中有多少是由产品的 mix 的一个改善产生的，有多少是由这个 FX gain 产生的？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过去的可能三到六月当中，美元的这样一个汇率的变化还是会对我们的 margin 产生一些影响的，想了解一下这个数字上能不能跟我们再进一步的拆分一下，谢谢。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哈，因为其实第三季整个毛利率的改善是牵涉因素，牵涉到的问题其实相当多。那刚刚有提到，刚董事长也提到说汇率是个影响的因素，那另外产品组合的话其实它影响也相当大。那至于说它整个细部状况到底怎么样，这部分我们没有额外去精算，只是说关键大概就是这几个问题。那本身良率的改善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啦，所以变说不容易去拆分。好，那原则上整个毛利率改善的话大概就这几个关键因素所造成的。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回复。
好的，谢谢。那我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手机镜头，我们从行业面来看的话也会注意到实际上整个的手机镜头的业务是有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包括下降的风险的，竞争对手也在扩产能，更激进的去抢一些订单。那如果我们去看在过去两个季度当中手机镜头的它的 ASP 它的 margin 的这个变化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未来几个 quarter 的话我们怎么看这个镜头 ASP 和 margin 变化的一个趋势，谢谢。
我想手机镜头的竞争一直都有，好，一直持续的，我想每一年都有滚动式的这种竞争。好，那我想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比较专注于中高阶的比较难做的一些镜头，那在 ASP 的上面呢当然有持平的 ASP 也有上涨的 ASP。 好，那我们还是正面看待的，因为它因为面临的高解像力 F number 变小，自由曲面 4D lens periscope 还有前镜头的越来越小等等，是蛮多蛮多的 challenge 的。当遇到这些 challenge 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opportunity， 那我们就是要很扎实的把技术做好，把客户交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全力以赴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在规格上面的话我想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好，那你可以看到手机还是会继续的往高阶方面移动，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
好的，非常感谢董事长和各位管理层，谢谢。
谢谢。
目前暂时没有其他问题，再次提醒各位投资先进，要提问请按米字键后按一，谢谢。
好，谢谢 Evan。那在等待下一个问题的同时，那我想要请教总经理您，就是有关于潜望式镜头这个的发展。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关注度有关于潜望式镜头的这个采用，感觉是在明年度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提升。那我想要请教您，就是说在潜望式镜头它的这个第一个制造的难度，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镜头设计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不同？那这个是第一个的问题，就是在设计技术上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潜望式这个镜头也会有这个，譬如说这个波色混合的这个 hybrid lens 这样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也要去外购这个棱镜。那这个 AAC 感觉会提高很多，但是因为相对来讲，因为我们要从外面购置这个，譬如说玻璃镜片啊，还有这个棱镜，感觉上这个也会对毛利率上面有一些变化。可不可以请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
这个 periscope 跟 4D lens 好，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尤其是用在中高阶的手机上面。好，我们知道这种镜头是为了要拉长焦距，好，或是连续变焦。那的确，几倍数的光学乘上去，自有它生产的压力，好，生产的难度。但是我想，我们玉晶的团队因为已经娴熟这一类的产品，而且我们都有出货的经验。如果客人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我们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哈。那至于提到，因为相对的，因为它是中高阶，你可以想象它的 ASB 会比一般的镜头来得高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有关于至于玻璃或是塑胶，还是由客人来决定。我们就是把设计的成果跟结果，测试的结果会跟客人分享。那如果它是玻璃或是有棱镜的话，那个是客户指定，或是我们到外面购买。好，但是还好，因为我想它的 ASP 稍微高一些，但 GP 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把它组起来是有很高的难度啊。那我想玉晶是很愿意接受这种困难的 challenge 哈。我想整个 GP 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好，谢谢你。
好，谢谢总经理。那我再把时间交给 Evan 来接线上法人的这个提问，谢谢。
我们下一个提问是来自 Nomura 的 N， 已为您取消静音，请进行提问，谢谢。
嗨，董事长、总经理、Grace， 你们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Anne， 谢谢。
你们好，对，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想要了解一下 CapEx， 因为看过去这过去几个月，我们好像密集的发布了不少 CapEx，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年大概规划是多少金额，那明年大概是多少？那以及这些的用途分别在厦门以及台湾是大概是做什么样子的部件的应用的产能？
好，我们的 CapEx 的今年你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在 Q3 已经有 announce 了哈。那明年的部分 CapEx 还没有出来，但是你可以参考前年的部分。主要的原因是2023年整个大环境哈，必须让我们很审慎的评估，就像诚如我们董事长一开始讲的，整个环境的问题，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大概是这样子。
总经理，我再厘清一下，您指的意思是说，今年就是这些已经公布的 CapEx， 大概我们加一下，就是大概今年的金额，这样理解对吗？
还会再多一些些。
OK。
但不多。
OK。那另外就是您刚刚讲的是说明年的金额大概是参考2021年吗？
只能够一个 reference， 只能够一个 reference， 对。
2021，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分别在就是应用方面分布就是台湾跟厦门大概会是怎么拆分呢？
OK， 我们厦门主要 mainly 是做镜头，好。那台湾会做一些光学的零组件，还有一些 VR 的生产。 那将来呢，我们在厦门也会有做 VR 的生产，好，但是产品客户可能会分开，因为还是要专注的团队，大概是这样子。
嗯，了解了解。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半年多以来，我们 CapEx 这边也做比较多，就是我们会有筹资上的一个需求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规划，好，目前还没有规划。
好，那另外想了解一下，就是刚刚好像是那个陈副总的时候，好像有提到说我们大概 40% 的 sales 是来自于就是像 TOEFL 啦、VR 以及 others 的这些应用。那可以了解一下说，如果说就我们现在公司自己分类的这个revenue mix 的话，到明年的话会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就是说这一块会再增加更多吗？还是说其实跟今年的 mix 会蛮像的？
我们基本上明年我们还是蛮正向的哈 ，and 但是主要我们各类的产品，其实因为我们跟客户的关系，跟我们也很感谢团队在品质上、技术上，都有跟上，所以我们你刚刚讲的那几类的产品，大部分都有 growth 主要是新产品的部分，都有成长，我们都是正向的看。不过呢，由于明年的整个大环境的关系，我们还是要持以非常谨慎的做产销平衡的规划，那同时做低成本制造的精进，技术的精进。但是刚刚你提到的那几块，我们都是正面看到的。
嗯，好
的，比例是差不多，谢谢你。
好，谢谢。那最后就是我们一直有在思考说，在手机这边多拓展更多的客户嘛。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些可以更新的一个状态？因为可能之前我们布局的客户，可能后来有一些可能中美贸易的一些状况。那后来就是不知道说我们公司在规划就是客户分散上面有没有在有一些新的想法？
有哈，谢谢你提醒我们，有在做这几方面的跟进哈。那我想有机会，
对，总经理的意思是说，有机会明年就可以看得到其他就是比较分散的一个手机客户群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好。但是可能我们在策略面目前都有在进行，也谢谢你提醒。
好 ，OK， 谢谢。那我没问题哦，我 back to Q。
好，谢谢你。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JP Morgan 的 William， 已取消您的静音，请进行提问，谢谢。
哎，谢谢管理阶层，不好意思，又是我。我这边有个很快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 VR 这个产品。然后我们除了就是lens 跟就是VR lens 跟所谓的camera lens 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做一些贴合的生意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预估呢？在未来的这个方向上，它的可能的影响性，对。然后不好意思，第二个很快再请教一下，那 AR 产品我们是不是还是觉得可能是2025-2026年？跟之前的看法维持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想法呢？谢谢。
好的，那 William， 我们的专注于光学产品开发，就是在镜片上面，好，那我们在镜片上面的专属光学技术跟模具技术等等生产，我们会继续的精进。好，那如果有客人需要我们做模组上面的验证跟服务，好，我想我们也会去做，好，但是我相信那个比例并不是那么大，好，那不是每一个客户都要这个东西，那如果有客户需要，我们就会去帮他做，这是这样子对于模组的部分，好，那我们主力还是以镜片，光学镜片，很难的镜片为主，这是一个，好。 那威廉，你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再提醒我一下？
哦、好，不好意思，就是说、那个
哦、AR 的部分哈、
哦。
抱歉，
嗯、谢谢，抱歉，嗯。
好，抱歉啊、哦、，AR 的部分，威廉是这样子，我们认为，由于现在的技术，电子的技术、散热的技术跟电池的技术等等，有它的瓶颈，好、哦，包括 Micro LED 等等，我们认为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啊、哦，大概3年左右，甚至更长，好、哦。尤其带上去的轻省度，然后电池的续航力还有清晰度等等，尤其是光学的效力，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However 我们的客人呢，跟我们的想法是说要让客户习惯，所以他们会推出一些，现在已经推出了叫 Smart Glass， 让很多的 user 慢慢先从 Smart Glass 的 AR 眼镜啊、哦，去慢慢的体会到将来的 AR 对他们的 service， 好，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其中会推出两种产品，一个叫 Smart Glass， 另外一个是比较中低阶层的 AR 的应用，但是还是取决于客人的需要，好，那我们呢还是跟客人充分的合作，那客人需要什么样的光学产品，我们就提供他们，大概是这样。
了解，谢谢Michael， 谢谢管理阶层，非常清楚。那我问题到这边，谢谢。
好，谢谢你。
目前暂时没有其他问题，再次提醒各位投资先进，要提问请按米字键后按一，谢谢。
好，谢谢 Evan。那再请教总经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 VR 这个，延续刚才这个讨论这个 VR 这个问题。那我记得上次有提到说这个 VR 整体来讲，因为它的设计您刚才提到有单片啊，或者是 Pancake 啊不同的设计，那整体看起来 VR 的这个它的这个毛利率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公司的这个平均比起来，是不是还是比较高的？那在明年如果以这个，因为明年的机种应该会更多嘛，那这个量更大的状况之下，这个毛利率是不是还有持续提升的一个空间？谢谢。
当然这个毛利率取决于客户好跟我们之间的沟通，那目前看起来我们认为是正向啊，所以我们就一直专注于这边，然后我们想把差异化做出来啊，所以目前再加上 VR， 它的成长是还蛮稳定的。那我想我们有很好的客户群，那这一方面我们会精进，再努力继续的把毛利做好。
那只是想要请教说，它为什么它的毛利率会比我们现在的一般手机的镜头的毛利率要来得好啊？
这个我想整个，因为它有它的难度，就是整个的工艺，生产技术的工艺是有它的难度，那所以呢，当一个镜片变大的时候，它的 cosmetic， 它的洁净度跟它的凹凸比，跟它的薄，跟它的重量，跟它射出的技术，模具的技术，镀膜的技术，其实都有一些生产的瓶颈，那最后还是回到良率跟效率跟你的生产力，那有它的困难尤其是 pancake 的部分。那我想也很感谢我们团队那同仁们的努力，那在这方面我们继续的努力，我们想办法达到客户的需求，它有它的难度在里面。
了解。那再从这个 VR 的这个营收啊，但大概占比我们今年是大概是多少？那明年的话是不是会持续的提升？
哦，今年的占比是多少？可能我觉得还好，就达到我们的目标了。那明年它会稳定的提升，
还是
稳定的提升？对
，OK， 对，了解。好，谢谢总经理。那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明年镜头，手机镜头升级的一个趋势。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手机厂商对明年的一个规划的想法，在这个手机镜头上面。那您看到主要升级的方向是哪一些
？OK， 第一个就是远距，它有 periscope， 那有客户需求。那另外呢 F number 的减少它也有需求，也就是说要大的光圈整个的夜间的拍摄。那另外也有 free phone 自由曲面它在周边看起来会比较荧幕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另外它也清晰这一部分。然后在前摄镜头的部分呢，它有精进比如说它的像素跟它的塑胶镜头的批数它往上拉另外它也会有的客户会要求非常小的前摄非常小的前摄，那这一方面我们都有一些突破。那这是几个趋势。那话术的增加也有。另外还有就是客户现在蛮讲究的是整个的杂散光的要求，就是不好的光源，那我们镜头怎么把它消灭？那这一方面客户也开始讲究了，我相信这一方面也蛮难的啦。有难的话就是我们的 opportunity， 那这镜头方面是这几块。
了解，那可以
technology 对，
是谢谢。可以这么总结，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过去看起来过去几年看到感觉这个手机镜头升级稍微比较慢一点，那您觉得是不是明年您看到整个手机镜头升级的这个趋势是有加快的状况？
稳定了，还是就是说我不能讲加快、
okay.
就是很稳定，它到一个时间点它就会有新的想法跟新的规格那他就往那条路走，因为整个的照相器材跟一般的职业的一般专业用的这个照相器材我们可以看到它光镜头就三十几个不同的那这都是让手机的我们的客户做一个参考源，那有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讨论，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下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是有关于这个我们目前的产能利用率的这个状态，以现在这个第四季的这个状态看起来这个产能利用率大概是多少，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扩产的这个计划在明年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的布局今年的 CAPEX 的布局在新产品的比如说光学零组件，我们的 VR 跟我们的手机，那手机因为刚刚有跟你提都是有一些新的技术那都有设备跟部分 capacity 的添购那这几块都有成长，那我们都已经布了局了那明年都可以顺利的开始生产。那目前因为我想我们公司的产能一向都是蛮紧张的所以产销要平衡那尤其是下半年是一定是非常紧，但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的产销要平衡，有一些比较有一些机种必须在上半年生产，所以我们都会把它规划好，就是跟客户沟通产销平衡的话，那整年的话就会非常顺利。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调整，
是
目前还是属于紧张。
OK
蛮紧张的。
OK 那有关于相对这个产能的布局，就是大家比较讨论的问题，就是有关于可能现在的这个大环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geopolitical risk， 那有关于这个产能呢，我们现在主要产能是在厦门还有这个对跟台湾的这个部分嘛，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趋势要进一步的分散我们的在全球的这个产能的这个布局，还是说客户这边有要求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谢谢你，我们一直都跟客户有很扎实紧密的沟通在这上面。好，那我们目前是趋向于在台湾的部分继续的扩产，好，那充分的跟客户好好的沟通，那确定我们这个产能开出来是有价值的。那目前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会在台湾台中这边会继续的开产能，但是还是取决于客户的需要。
OK。
尤其是大环境的变迁，我们还是要很谨慎。
是，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吗？就是说您这个未来产能的这个扩，如果需要，
如果需要
的话，会是在台湾这边增加产能，是这样的思考。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产能的扩增还是以这个厦门这边为主。
目前都已经布局完了。
都布局完了 ，OK。好的好的，谢谢。那我现在稍微线上停一下，把时间交给我同事 Evan 来看看线上法人，或是提醒一下线上法人的提问。Evan 麻烦你，谢谢。
目前暂时没有其他问题，再次提醒各位投资先进，若要进行提问，请按米字键后按一；要取消您的提问，请按米字键后按二。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Evan。那我觉得这个郁金光电非常难得一年一次的法说，那也请线上的法人那个好好的这个把握这个机会。那再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教的是，就是说总经理请教一下，就是之前也有大家在担心有关什么专利啊，所谓这些诉讼的这个布局，可不可以请您告诉我们提醒大家，或者是分享一下这个郁金光电在未来这个或者是已经规划的这个专利或者是这个布局是怎么样？谢谢。
我想我们的布局都，我们一直都有在专利上面的布局哈，那我们有超过1000个专利，那我们有专门的部门在处理这些，那当然主要专利是保护自己了，同时鼓励整个内部的员工去做创新，那我想这一方面我们都做的都还不错。
OK， 好的，那我想帮这个线上法人问一个提问，就是有关于明年的这个展望。对，因为我想说今年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基础，那可不可以请总经理再进一步说明，如果我们看到明年的话，会预估是不是是持续成长的一个态势？如果比较明确看这个，如果还可以继续成长的话，它主要成长的动能会是来自于哪些地方？谢谢。
那谢谢 Grace， 我们对明年还是很正向的看待。那也很感谢团队，也很谢谢客户及协力厂商。那整个成长的动能，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在光学的元组件，在手机类，在 VR 类，那在部分 Smart Glass AR 的小镜头等等，都有一些新产品。那客户也信任我们，那所以这一方面都有，每一部分都有一些成长，所以明年我们是正向的。不过整个大环境2023，我想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所以一开始我们董事长就提到说，我们还是要很谨慎的去面对，不断的跟客户沟通沟通再沟通，是去assure我们的产能，新产品开发要到位，我们的产销要平衡，那我们怎么样做高品质低成本的制造，这是我们要努力的这三方面。
OK，
那我想整个的各方面都是正向，谢谢你。
好好的，没有问题。那我现在看到线上有一个法人提问，把时间交给 Evan， 谢谢。
下个问题是来自华南证券的一名，已取消您的静音，请进行提问，谢谢。
管理先生您好，我是华南一名，我想请问一下，目前的 VR 的类似这种镜头有Fresnel 以及 Pancake 这两大类，那我想请问，就是您对于这两大类的技术未来一个趋势发展以及它的优缺点呢，可以请您稍微谈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你一名。好，我想 Fresnel 的我预计会在低阶跟中阶上面应用。好，那 Fresnel 是一片的，我们都知道原来它是应用在灯塔。好，怎么样一个灯塔所发出的光能够让35公里以外的船能够看得到，它的好处就是把整个镜片变很薄。好，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就是在成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看得不太清楚，这是它的问题所在。但是要让它看清楚 也就是它的弯曲的曲度呢，你的模具要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不能够把它定位说完全是低阶的哈，那它是低阶跟中阶的。那你刚刚提到的 pancake， 我们是认为 pancake 会是在中阶跟高阶的。那第一个，它解决了 VR 的重量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它的 resolution 可以不断的拉高哈，我们现在看到有人 2K， 将来要走 4K、8K 哈。第三个呢，它也可以把 FOB， 就是你看的视野的角度拉大啊，这样使得你在戴 VR 的时候，你感觉你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电视的萤幕就变得很大，但是这也有它的难度哈。那我认为 10K 将来是中高阶的主流，好，那 Fresnel 它是低阶跟中阶的主流，好，那两个都有它难度。就 Fresnel 当你在当成中阶的时候，你的模具的射出的工艺跟模具工艺要非常的优秀哈，但是 pancake 的部分的话也是蛮难的哈，因为它两片中间它必须有一些特殊的 film 去呈现，让它成像出来，那这一方面也有它的难度。不过我相信客户跟我们好好沟通哈，那我们都会有一些技术的突破，那我们也寄望将来的 VR 能够就像眼镜一样就戴得很舒适，那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客户好，能够有比较好的好的销量，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
谢谢管理阶层。不好意思，我再追加，就是请问一下这两种技术的它的成本的部分，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谢谢。
好的，那 Fresnel 是一片式的哈，当然是它的成本会比较低哈。那Pancake 的话它是两片以上的镜片，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些。
好，谢谢。
谢谢你。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UBS 的 Diana， 已取消您的静音，请进行提问，谢谢。
谢谢 Evan， 谢谢 Greg， 谢谢管理阶层。不知道能不能很快的请教一下，在这个汽车镜头的部分，公司现在的整个布局，或者是说这边我们对未来几年有什么样的展望？谢谢。
好的 ，Diana， 汽车的布局我们并没有缺席哈，那我们跟客人还是很好的沟通，我们也有出货，但是呢，我们比较专注于高阶的部分，中高阶哈 ，ADAS 的部分，还有无人驾驶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出的量并不多。我想主要呢，我们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汽车的目前的 GP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那我想也是我这边要突破了哈。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还是着重于在比较困难的无人驾驶跟 ADAS 的部分。好，那我想我们也必须找出 solution 去解决。我们有出货，而且客人都还不错，只是量呢，比较辛苦。好，那我因为主要我们要觉得说要合理的 GP， 我们会比较愿意专注在这方面，但是我想因为它都是全部都是玻璃的嘛，我们本身还是要有一些突破，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你。
好的，谢谢，我这边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我再追问总经理有关于车用镜头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说目前就是它的是不是这个技术本身还不是太复杂，所以导致它的毛利率还是比较低一点，还是说就是说我们在等待未来的这个车用镜头的这个设计应用比较复杂一点，譬如说是 ADAS 或者是用自动驾驶之类的这种程度比较高的用的这个车用镜头，它的复杂度会比较高，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车用镜头的兴趣会比较高一点，可以这么讲。
我想无人驾驶我们一直都有兴趣啦，一直都有跟上，还有部分 ADAS。 那当然它有分几块，比如说成像的， 比如说你打啊打就看到成像的，
嗯，
那那个门槛稍微低一些，但是它的 reliability 信赖度还是要高，你放在，因为它有温度很多的变化哈，那在无人驾驶这一方面，的确它的有它的难度跟有它的 ASP 那一块，我想我们就不会缺席。
了解了解 ，OK， 好的，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谢谢董事长还有总经理还有陈副总您的这个为大家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要请董事长是不是最后有什么结语要跟大家来分享？谢谢董事长。
本人在此先感谢各位投资先进参与本公司这次的线上法说会。2022年虽然有乌俄战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影响，可能导致了整体的市场混沌不清，但是本公司在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仍然缴出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出来。展望未来，在手机多镜头持续提升规格以及旺盛的需求之下，并搭配 VR 终端应用面的开发，光学产业仍然是一个热门的行业。那我们的经营团队会持续的带领着公司全体的员工来为所有的股东的权益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董事长，谢谢总经理，还有陈副总，也谢谢线上法人今天的参与。那今天的法说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Grace， 谢谢董事长，李阳跟什么怪。
好，谢谢大家。
谢谢。